Adam McCall 亚当麦克豪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 The Listening Life， 中文我把它翻译成聆听生活。书底有很简要的摘要来介绍他写书的主要的动机啊，是这么讲的：在这个喧哗杂乱的世界的当中，要真实聆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彼此说话都希望被听到自己的心声，但是同时有时候对别人所说的话好像耳边的风。能够学习好好聆听神的话，与他人说话，一定会有助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人际的关系。不过他说，聆听不只是一个技巧，聆听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主里面平安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啊？这个书里面啊，他想要讲的，你是不是啊？怎么样来聆听啊上帝的话？或者说你在你的实际的生活的当中，你是怎么样来聆听周遭人来说话的？你的聆听在你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是带给你正面的呢，还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你有没有特别的为你的聆听，也就是为你的耳朵来祷告，就是求神要借着你的耳朵来爱你的灵舍？你曾经有没有这样来做过？今天早上我愿意跟你一同来学习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学习啊，怎么样在主里面啊学习来聆听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啊一双能够听见的耳朵。我们求你今天施恩，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习来聆听。啊，今天早上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先听见我们心灵深处的心声，也让我们来学习啊，听到你给我们的恩惠，使我们学习在信心的当中来聆听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聆听来爱我们的灵舍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创世纪从12章开始到25章是有关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的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因为当你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是马太福音，一翻开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第一个出现的名字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是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插曲啊。听这个字作为一个动词的话，在整个故事的当中其实只有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2节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第二次出现是在第11节那边讲说神听见了你的苦情第一个听是亚伯拉罕属血气的一种听法这是新约圣经后来告诉我们的是造成整个故事冲突跟张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第二个听是神的一个听见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高潮在这个故事当中对夏甲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机所以神的听见在这段故事的里面成为他的一个福音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第一种的听常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困扰或者会产生一些人际关系的破裂还会给我们生命带来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苦楚 但是第二种的听啊，这个听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机。好，我们现在就很快就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我们看这个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冲突，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冲突呢？这整个故事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在那里。好，其实这个张力是从前面几章慢慢下来的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整个前面在讲什么哈。从十二章这个地方开始，其实我们看到神应许了亚伯兰，是他要成为大国，神必赐福于他，叫他的名为大，并且叫别人也因他来得福，叫地上的万族都可以因他来得福。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神的应许就变得更加的具体化了。在那个地方，亚伯兰年纪虽然已经有76岁了大约，但是神应许他本身他自己要所生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对我们来讲怎么可能哈？但是圣经里讲，确实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就信了神的一个应许，所以就他被称为义了。而且他的后裔神后来又给他讲很具体的事情就是他的后裔后来先要在别人的地方后来我们就知道在埃及地要先居住400年，后来神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里面。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现在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开始的话就讲到说，撒拉说他自己不能跟亚伯拉罕生儿女如果我们根据下文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为什么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哈。因为从神应许说他要得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他说已经过了10年了。请大家很快算一下算数哈。一年如果是一年是12个月对吧？12个月乘上是多少？120是吧？我们稍微学过一点生物的话，知道女孩子怎么样，她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当亚伯拉罕得了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以后，开始他可能是非常的高兴，对吧？但是你想120个月那就说明120个的希望的燃起跟希望的破碎。所以他好像是经过几乎是120次的这样的一种失望以后，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原来所讲的这种。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撒来做这样的一种判断他说，耶和华不能使我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那或者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他觉得说我可以得到一个孩子，对吧？神说要他自己本身嘛，自己本身他就确实也是他自己本身嘛。但是他觉得是撒来觉得跟他可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所以这样一听从就听出了很多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冲突出来了就是这个跟夏甲同房以后呢，这个夏甲真的怀孕了怀孕了以后，他就小看他的祖母，小看这个字是 中文的一个翻译哈。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这个字是一个不大好的字，就是一个咒诅哈，像是他说在眼当中眼中的一种咒诅啊，讲的也很生动啊。其实英文的翻译就是 contempt， 就是好像蔑视哈，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讲哈，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嘛，你让我，我因你受屈，你将我的，他说我将我的使女交在你的怀里面，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他说愿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啊要做一个判断。但是亚伯兰也觉得比较难为哈，他确实听从了他的太太了，那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他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一个冲突呢？他是比较负面的哈，他就觉得说 OK， 那就你自己来处理吧哈。所以使女就在他的手下，他说你就可以任意来带他吧。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说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就逃走了。如果我们仔细稍微看一下，我今天因为要跟你们讲听，其实亚伯拉罕他不是说他不会听，其实在十五章的时候他就听到了神的应许，其实他就信神了，神因此就称他为义。那一次的听他确实是在一个信心的当中的听，但是现在来到生活的当中看到这样的一种现实，这样的一种听，其实圣经说是它是一种出于血气的一种听法，是不在信心里面的一种听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再跟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讲到第一个男人哈，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堕落的那个故事，我们稍微做比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其实他有这个第一个亚当的影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很快做一下比较，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撒来看到他自己不能生，对吧？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原因，对不对？其实在女人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当蛇引诱她吃果子的时候，那个女人她也给自己一个原因，一个很好的原因。她为什么说可以吃呢？因为她说这个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对不对？看起来又很好看，可喜爱，而且吃了，当然她听那个蛇讲，吃了以后而且还有智慧，所以她，你看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先给自己找到一个他觉得很有道理的一种原因哈，然后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女人就怎么样，就吃了，然后就给她的先生，对吧？给她的丈夫，然后她的丈夫怎么样，就听从了，她的话，她就吃了哈。那在这里的话，也是很相似的哈。他给自己找到一个原因后，他说圣经里这边就跟我们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然后撒来将夏甲给了他的丈夫。你看这些动词都是非常像的，听了以后就给，对吧？然后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在创世纪的那段故事里面，神就过来了，对吧？神就过来要审判这些事情，并且神也说到说，你因做了这个事情就要受咒诅。那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的时候，这个夏甲怀孕了以后，她就小抗祖母。这个小抗我刚刚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词根其实跟这个咒诅这个动词是一样的，它就是好像是在眼睛当中的一种咒诅哈。然后撒来就说 愿神在我们当中要做审判哈。其实，在那个故事里面，神也确实来审判了哈。那看到我这个故事的结局也是非常像哈。在创世纪的那个故事里面啊，然后他们要多受苦楚，对吧？男人有男人的苦楚，女人有女人的苦楚。后来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哈，撒来苦待他，然后他就在他祖母面前就逃走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一种听法哈，其实跟创世纪的第一个亚当还是很相像的，他是在这个里面哈听的，所以他虽然是阴性，对吧，已经称义了，但是他的生命也要在神的公义上面来成长，他的这样的一种听法跟神的应许是不合的，所以他就造成了他生活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冲突跟苦楚。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吧？当我们那天第一天听到耶稣这样爱我们，当我们愿意信他为救主，我们也受洗归入他的名，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公义的地位，这是因为我们的信，神白白给我们的一个义。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如果我们很多的作为哈，今天我们特别来讲听啊，讲这个聆听，如果我们不是在信心当中的一种聆听，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听法就会给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冲突，甚至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苦楚。有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很急，对不对？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听完，我们就下结论了，我们就说哇，你不要讲了，就是这样。或者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带着一种成见去听别人，哎呀，这个人呢，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他还没讲话，我就知道他向我讲什么，我就这样。或者怎么样，听就是我要听怎么样，我要抓住你话里面的一些把柄哈，像这种verification， 就是给别人一种咄咄逼人的一种听啊，或者有的人就是带着很情绪化的一种东西哈，去听别人，或者就根本没有怎么样，没有仔细好好听到别人到底在讲什么，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为什么这么讲，甚至他就是错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原因，他有这样一种反应哈。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听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些伤害，但是求主来怜悯我们哈。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还是怎么样故事的一个发展，这还不是一个故事的高潮，也不是一个故事的结局。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陷到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苦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听见，神的听见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高潮，神的听见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转机。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看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种听见。好，我们就从第七节到十四节这边我们来看。所以这个故事就继续下来，这夏甲就逃了，对吧？那逃到哪里去呢？他就逃到旷野，并且在这个苏尔的路上哈，苏尔当然就是要经过这个，他要从迦南那边哈，他要经过这个地方要去埃及的一个地方。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就在旷野，在那个地方，在而且在一个水泉旁边哈，就来遇见他了。然后遇见他以后，神接着他的使者就告诉他说， 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个儿子名字叫做以斯玛利以斯玛利这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神听见括弧你们的这个圣经的小字的里面，他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为耶律，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要在众弟兄的东边。不过在原文当中就是说，像这种的一种语句就是像一种好像附加进来的by the way he is like this man 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夏甲的一个反应他说，他就称那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看顾他的神，因而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呢。他好像觉得开始还不大相信，因为他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人，对不对？我是一个奴隶讲难听一点，使女其实就是一个女的奴隶，对不对？我难道还可以遇见什么？然后他说，所以这个名就叫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就是神看顾的意思这个景就是神的看顾的意思。我们如果读这样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的发展冲突开始，慢慢发展又一个冲突，然后开始达到了一个高潮，然后后面有个解决，对不对？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说，赵辉到底在哪里看到耶和华怎么听？这里就是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神怎么听啊？我好像一下子读过去根本好像没有看到怎么神怎么样的一种听好。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再去看的话，其实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神的听至少有三种的这样的一种看见给我们看见。第一种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听见是一种非常深的听，非常深刻的听，就不是光光听到，他一听就听到你的心了。听到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先我们看神他的使者我们刚刚说在那个去苏尔的路上这个在水泉的旁边来遇见他，请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水泉？你想夏甲他一个女孩子怀了孕，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又没有车子，又没有交通工具，对吧？他就是靠着他的双脚在那个旷野里面走。你觉得他可以走多远呢？对吧？他可能一口气可能走大概几个 mile， 对不对？他又没带水，对吧？而且中东那个地方都是没有水的。但是感谢主他一下子他走累了，他就看到了有一个水泉在那里。我想在水泉的旁边，他很可能就走累了，就真的停下来要歇息一下，而且要喝一点水。所以你知道他累了要喝水，所以当他喝足水了，可能他要有力气了，他可能在接下来要走的时候，我猜想神是在那个时候找到他，因为神要跟他讲神真的要听他，神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个也是嘛，就说你真的要跟别人讲话，你要好好听别人讲，你不是随随便便，对吧？你是要稍微安排一下，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要听别人，要好好听别人怎么讲而且神，他怎么他说，撒来的 使女下脚哈，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神就按照他的名字哈，按照他的身份，来认识他，并且来呼召他。其实我们的名字哈，对我们是很 sensitive。当别人叫我们的名字时候，我们大概是最有反应的哈。就是你再累，你再生气哈，别人叫你的名字时候，你是最有反应的。使人就照着他的名字，并且照着他的身份来认识他，来呼召他。神同时也用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神怎么样跟他讲呢？神说，你从哪里来，你又要到哪里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讲哈，特别是我们跟我们的 teenager 讲，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些所谓的封闭式的 question， 就是说今天学校好不好，对吧？他回答就是说意思好或者就是不好，对不对？你如果说今天的学校怎么样，你感受如何，你碰到哪一些人怎么样，你给别人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哦，那他就可以讲很多了，他就可以跟你讲说今天怎么样，他很高兴，或他今天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神用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问他，你从哪里来，然后他说你又要到哪里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神对他的一个吩咐的里面，其实我们就知道神已经真实的听到他内心深处的东西了。第一个，他跟他讲，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伏这个字啊，原来这个字就是前面是他被苦待嘛，其实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被苦待的一个被动的语态哈，就是你伏在他的手下，就是你被苦待。被苦待的意思就是你既然受了苦，你现在回去以你的苦怎么样，受苦来解决你生命当中苦难的问题。所以神已经听到他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受苦，他而且告诉他怎么样来处理他的苦，而且对他讲，他说我也要怎么样，必是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并且怎么样不可生数。对他里面有没有一种渴慕，他里面有没有一种害怕，神听到了，因为他很渴慕的就是他怀了这个孕，他真实的可以为亚伯拉罕怎么样生出很多的孩子嘛？因为亚伯拉罕本来神跟他讲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对吧？所以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个奴仆，但是他觉得蒙了恩宠，他如果觉得上帝要在他生命当中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是太好了。所以神告诉他，但是你先要顺服，在顺服当中神要给他祝福啊，并且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名字叫以实玛利。因为他如果真的逃出来，对吧，在旷野里面一个女孩子，对吧，如果来了一些野兽怎么办，如果他真的没有东西吃，又找不到水源，他怎么弄，对不对？但是神保守他，他说你一定会怎么样生孩子，叫以实玛利。所以神听见了，圣经里这边神就而且同时他启示他自己，他是一位听见苦情的神。其实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这个圣经这段故事写得非常的扼要，其实好多的细节摩西没有把它写出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夏甲在神的面前讲说我从我的祖母的面前逃走了，神就听出了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神的听见是深刻的，神的听见是听到他灵魂深处所隐藏的所有的情感，他的苦情，包括他的需要，包括他的苦楚，包括他的害怕，都包括他心里面想要的东西。 Adam McCall 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一般人的听见都是很表面的一种听见，他说我们很快就想使用我们的权利去更正别人，然后我们不想也不愿意要进到别人的世界里面，然后感受一下别人的他的心里到底是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要同理他一些怎么样的感受，我们要同理他一些怎么样的需要。他说一个好的聆听者是要将自己变成一个仆人，然后要进到别人的一个软弱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一位神是聆听的神，而且他听得非常的深刻。第二个我们在这边看到神的聆听，第二个特点就是神的聆听显示了他的一个眷顾。在这边下讲就说，那就称那个对他讲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此他说我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他就这个井的名字后来就称为这个比尔拉海奶。我刚刚稍微解释一下，比尔拉海来就是看顾我神之井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夏甲他回应神的这样的一种听见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一个眷顾这里面。所以这里三次出现神是眷顾的神。其实眷顾这个字在原文的当中可以直译成为神的一个看见，就是神的一个看见。对于夏甲来讲，其实神听见他的一个苦情，其实就是看见了他的一个需要。这个字后来在21章那个地方又出现，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过了14年以后，他孩子长大以后，后来被他赶出来了以后，神也听到了童子的声音，也是在一个水泉旁边，显明了神对他们的一个眷顾。那这个字还有在其他地方出现，当然很多地方出现，我就只再简单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的22章那个地方，翻译成耶和华以勒，那个故事是讲到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那个故事里面。后来这个字出现以后，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是吧？我们都知道。所以那个字在那个上下文当中就翻译成预备。预备就是神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后来献上作为燔祭。所以这个字有的时候在不一样的上下文的当中它的翻译不一样。但是让我们看到不管是眷顾也好，是神的预备也好，都显明了神在他的约的当中显明了对他子民的一种慈爱。在出埃及记里面尤为明显，在出埃及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就说，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就死了，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大家看到这几个字，都是同时出现的，听见、眷顾、看顾，然后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神的一种听见也代表了他的一种眷顾，神的一个听见就是他知道我们的苦情，而且他要施行他的一个拯救。所以神的听见是一种的眷顾。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有人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说，你到底要什么？那人说，我要看见。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他从一个瞎眼的人就变成一个可以看见的人，就显明了神的听见，也同时显明了神是眷顾我们的神。好，最后我们来看神的听见也是福音的一个大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对于夏甲来说，神的听见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说他是好消息啊？因为你看吧，在他的苦楚当中，不是他去找神啊，是神主动的来找到了他。神按照他的名字来呼召他，神用一个特殊的在水边设计了这样一个场合，用心的用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来问他，让他来讲，用心的来听他心当中的一个苦情。神没有，也没有按照过放来审判他。你知道，其实原来婚姻的设计确实是一男一女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这里有可以有妾，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地方把一个咒诅变成了一个祝福。虽然他不是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最后将来会有审判，不过神的审判后来，其实圣经讲到所有人的审判都放在他儿子的身上。夏甲被神的这个眷顾，他感动了以后，他也愿意回去，对吧？回去就是一种回转，回转伏在他祖母的手下，就是一种顺服。最后他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生子以后，亚伯兰就也听到了他的见证，对吧？然后也听到了这个孩子应该取什么名字。所以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就稍微告个段落了。那你说对我们有什么，我们跟这个夏甲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在这边一个听见，是在他整个救恩历史上面的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最后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真实的听到福音。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经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所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约就是出于西南山一个约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这样的一种安排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上面，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找到答案。神的一个救赎先要通过旧约跟以色列人来立约，最后要带我们进到新约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批人，我们不是生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是生在新约的里面，而且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信心的缘故，神最终后面的救恩也临到了我们。所以神这样的一种听见也是他福音的一个大能。神的一个听见显明了他在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耶稣来到地上，他不但听到我们的苦情，他要进到我们的苦难的当中，他要跟我们一同来受苦，他用自己的顺服与使我们的心真实的来归向他。他也希望我们的耳朵能够真实的能够被他来所用。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听影响你生活的质量？如果你的聆听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苦楚，或者你现在甚至还没有这样想，不过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那些的苦楚当中先听到神他怎么样听见我们的苦楚，然后我们要学习神怎么样来聆听，我们要学习神怎么样听到别人内心深处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别人需要以后，我们要成为怎么样被神使用的一个赐福的器皿，显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眷顾。我们要通过聆听，我们要把福音的好消息要带给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来聆听你内心深处的苦情。让我们最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就是在我们的苦楚的当中，你先听到我们的苦情，你将你的儿子来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机，一个福音。如今他也要在圣灵的当中要改变我们，要训练我们怎么样来聆听。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会聆听的人，赐福我们的耳朵，可以让我们在信心的当中，在爱心的当中，在一种爱的关系的当中来聆听。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